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思想神的恩典。为我们今天这样的聚集，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神，也求神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先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何等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弯曲变的世代，你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认识你，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你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这更新变化的工作，为你在我们身上你所成就的，我们将感谢赞美献给你。是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回应你的爱，愿今天的时间当我们一起来交通你的话语，愿你将你的话语打开，就是灵就是生命，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朋友，愿我们更多的在你的话语上认识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认识他在我们一生里头所成就那极大无比的荣耀。颂赞荣耀都归给主，愿你丰富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介绍一下，花一点点时间有关我们中华拆船会。中华拆船会，我们主要的服事是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有一个意向，是让华人在国际上能够起来拆船，不但是在中国，我们知道全世界每个地方，所以我们在美东、美南、美西跟香港有四个联络处。我们在美南这的负责人是弟兄本身，所以我们在这世界各地有不同的联络网来推介传递意向。这个意向的本身主要是从华民，就是我们中国人到外民联合拆船普世宣教，这是我们的意向，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所有在宣教士跟同工在圣灵里能够合为一，和众教会不同的拆船机构一起来服侍主所托付的大使命，能够让福音传遍天下。我们宣教的事工以分类来说，我们分为五大事工。我们最主要的事工，几年前我们称为神州拆船会。神州拆船会那个时候，我们以这神学院的老师们，再加上各教会的牧师长老，到中国做培训的工作。基本上我们不是传福音，我们是培训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负责人，这是中华拆船最主要的服事。以神学教育事工，我们看见今天中国福音的需要，不只是福音广传，更需要的是同工素质的培养。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人的得救，但是传道人素质的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心里头第一个最重要的负担，是中国传道人素质的培养。第二个事工是有关双职宣教事工，就住在中国。第一个神学教育是我们从北美和台湾到大陆去培训，双职宣教事工是住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在那边有工作，一方面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是有关华商，这是我们中国人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华侨商人在他们之中，因为他们离乡背景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他们那里建立聚会的地方来培训那边的传道人，这是华商事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在云南贵州那个地方，我们有少数民族的宣教事工。我们今天也看到第五个方向是有关大学生，今天神的工作非常的明显，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要传到地极。今天神的工作非常明显的是在东南亚。1900年以前，韩国没有一家教堂，今天光是汉城有7000家教堂。你从汉城上面飞机看下去，整个汉城是一片红，因为他们的十字架用红色的这个灯，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到汉城是一片红。今天人称韩国是基督教的国家，1900年人称韩国是佛教的国家。今天神在中国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明显，在江南，在东北，在各个地方，在大学里头福音传得非常的快。我们中国人普遍来讲有4%的基督徒，在台北市有14%的基督徒，因为校园的工作，所以今天校园的工作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很多地方，弟兄在那边服事，发现神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这是我们第五个事工。我们今天在中国、泰国两个地方特别有宣教的事工，另外我们还有几个负担是有关用农业宣教，以农业的技术帮助农民，因为很多中国很多很多的农民来做宣教的事工，音乐培训的事工非常需要音乐培训的培训出师资来，还有儿童主日学的师资。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我们这样的服事，在祝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样的服事。第三个有关我们神学教育事工这方面，我想有点交通。神学教育的事工上，我们在中国设立神学班，从最基础的圣经班，也就是童工班开始，到延伸班，延伸班是学士班的前身，然后是学士班，这是我们神学教育的三个层次。在学士班里头，我们和美国和台湾的华人神学院合作，颁给神学院的正式毕业证书，还有授予学位。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中华差传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们祷告，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完成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这是我简单一点介绍。今天弟兄想和弟兄姊妹朋友们交通一个题目，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我们的题目。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日子，我们在庆祝主耶稣的降生，在要来的周六圣诞夜，还过来的圣诞节主日，我们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就什么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天弟兄想交通的内容。这里讲到今天主他的降生，就是他赐给人的喜年，喜年就是幸福祝福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谈到主耶稣他降生的意义和他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必须从神的想法上去认识这件事情。圣经是神所有思想的付出，我们要认识神，就从圣经上我们就可以认识神在看什么，神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主耶稣他降生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们需要想他神在想什么。神在他的勇士，从过去的勇士到未来的勇士，神有一个最高的目的。所以神他最高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去理解他。如果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你看前面创世纪，圣经66个经卷，旧约39个经卷，新约27个经卷，66个经卷，1189章里头，前面的三章讲的全是人。启示录里头，启示录21章22章，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在神的心里头，他所想到的还是人，没有别的东西， 在神的眼睛来看，创启示录二十一章他这么讲，他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人类时空的开始到新天新地，神有一个唯一的目的。你说神所创造的受造物里头，人跟天使是最重要的受造物，但是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为蒙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这样讲起来，在宇宙万有间，神只有一类受造物是他心里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不管你从过去的角度来看，从未来的角度来看，神重视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人。我们现在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圣经里头没有任何一类受造物神是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的。在创世纪里头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的。所以神在这样的形象里头造人的时候，他的心里头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勇士里的目的。这勇士里的目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这么讲，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也就是说，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称他是神永远的心意也好，你称他是神永远的旨意也好，神有一个勇士的目的。我们把话再讲回来，神只有一个目的，要带许多的儿子们进入荣耀。很多弟兄姊妹说，这个儿子圣经里头讲都是弟兄们，那有时候我们为姊妹们抱不平，怎么不讲弟兄姐妹？这个保罗写书信，从这个罗马书到腓利门书十三卷书信，弟兄们，约翰来写弟兄们，彼得来写弟兄们，啊，姊妹跑到哪里去了啊？但是我们的神他讲儿子的时候，不管弟兄姊妹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圣经所有的书信都告诉你弟兄们。所以神有一个勇士的目的，他要带他的儿子们进入荣耀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谈主耶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先要来看神他在勇士里他要成就的目的，他从哪里开始。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开始，我们人类的开始是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的。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只是从尘土中造，我们从尘土中来。创世纪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耶和华造人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就是他的灵。整本圣经里头只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神可以住在人的里面，人是可以被住的。如果我们这个拜偶像就可以被邪灵住，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整本圣经只启示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神可以住在你的里面，就是神的灵，今天我们称为圣灵。圣灵可以住在你的里面，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把永生赐给我们，永生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因此神称我们为有灵的活人。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完全的不同。你说这个手套，创世纪第一章来讲它是死的，它是从尘土中造的。你说什么时候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创世纪第二章它里面装手的时候，这个手套就是活的。我们人 尘土中所造的。耶稣我们的主称他是肉身，他跟尼哥底母的会话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主耶稣他和尼哥底母有这样的对谈，他说，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我们人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尘土中造的，我们的主耶稣称他是肉身。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从灵里头生的，主耶稣称他是灵。所以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我们人里头有了神的生命，神就称他是活人。圣经里头，神如果安息，他就告诉你，在希伯来书他告诉你神安息。神他的工作成就的时候，他要做永世的目的成就的时候，他就安息。圣经里头只要讲他安息，就是他心满意足的时候。第六天的创造，神安息。为什么？神创造的人，人成了有灵的魂的时候，神安息。我们来看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现在我们来谈我们人类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需要降生？今天我们来谈主耶稣的降生。我们庆祝主耶稣的出生，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神赐给人类和天使这全宇宙间最重要的两类受造物，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性，也可以说是一个礼物，叫做自由意志。因此神所创造我们人的脑袋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神性。神创造天使和创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叫做自由的意志。当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神一句话都没有说。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当天使长堕落的时候，神一句话都没有说。神给了人跟天使自由的意志以后，从来没有收回。我们人做的东西就是机器人，就是机器的动物。神创造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天使，他给你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人需要为我们的罪担我们的责任，神就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在伊甸园，神有一个吩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命令。人类的问题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说神是不是犯了错？神难道知道不知道人会堕落，天使会堕落？没有错，圣经1189章走到第三章，人已经堕落，都在神的掌权里面，神都知道。但是神要一个最高的荣耀，就像你说这个，我们儿女，我们做一个父母亲的，你就晓得这件事情。你说你儿女在家里听话，现在出去了，上大学去工作了，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如果在儿女出去，他想的、他做的，是你父母亲教他的，父母亲所启示告诉他的，这是父母最大的荣耀，对不对？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神在永世里的荣耀要远超过伊甸园里的荣耀。神要人在自由的意志里头拣选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从前看为有益的，今天因耶稣基督都看为有损。我们今天成为他的儿子，他要领着许多的儿子因为自由的意志选择神，因此这是神最高的荣耀。 所以神要这个荣耀，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它。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神称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人有两个生命，主耶稣称他是肉身，我们说他是出于尘土，我们还有一个生命，主耶稣称他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2000年来的教会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有多少的重视，我们多少的轻忽。神赐给我们灵的实际，你存在，你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已经有了问题，这是人堕落的开始。所以到罗马书第五章，他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今天我们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以前，就是亚当的生命，就是一个亚当掌权的生命，走向死亡，走向启示录20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地狱火湖的审判，圣经称它是第二次的死。因此死从罪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第一个那个罪，它是单数的，就是希腊文它那个字的意思，罪是单数，就是说罪性进入世界的时候，众人都犯了罪，那个罪是复数的，就是所有的罪。所以今天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罪性的问题，一个是罪行为的问题。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今天有了罪性的问题，我们也有罪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神要审判。所以我们来看，在罗马书，罗马书讲到人的得救，因信称义，成圣得荣耀。罗马书第一章告诉你，在良心下没有义人。罗马书第二章告诉你，在律法下没有义人。到罗马书第三章告诉你，众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这样来讲，我们人跟神之间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看主耶稣他的诫命，马太福音22章，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法利赛人问主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诫命中的第一条，第二条也相反，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人做不到。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残悔的，背后说怨恨神的，自私、贪心。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范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也出了问题，我们根本看不见神，认识不了神。以弗所书称他是充满万有的。朋友们，我们从哪里去看到神？他是充满万有的，你怎么看见他？事实上你已经看见他，只是你不认识他。人第一个问题，看不见神的荣耀。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一个肉身，在我们肉体中亦无良善。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来讲到我们人今天的处境，我们人的问题。保罗他这么讲，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心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从我们那肉身来说，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可以立志为善，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现在有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神的审判。很多朋友说人死如灯灭，黄老师，人死如灯灭。朋友，如果我们要认识神，你必须读圣经。我们认识神必须从圣经里去认识神，从经历里去认识神，这是认识神两条路。圣经1189章没有任何地方告诉你人死如灯灭，就是说人死了就没了，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什么都没有，就消灭了。真本圣经没有告诉你任何一个地方人死如灯灭。神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20章也讲到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无论人大小，死的人都要站在案卷前，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人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丢在火湖里。也就是神有一个册子，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只是结果不一样。不信的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不信，因为罪的关系，就有地狱火湖的审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审判。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也复活得永生，不信的人也复活，但是受审判。朋友，我们需要来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下面一个，今天神愿意，我们今天说今天是神悦纳人的喜年。当这以赛亚书61章，主耶稣引以赛亚书61章，今天是神悦纳人的喜年，神愿意挽回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在以赛亚书6章，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位神所重用的先知，40年的岁月为神讲话的先知，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同时看见人的问题。所以以赛亚说，以赛亚书6章5节，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在说什么？以赛亚说，在你的荣耀里，我看见我自己身在罪中，长在罪中，长在罪中。圣经称他是世界。朋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神解救我们的办法，以赛亚书。所以外邦人、穆斯林的人最怕跟我们辩论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太精确了。主耶稣降生前750年，以赛亚以他先知的眼光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我们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所以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启示有两件事，圣经整个启示只有两件事情。因为圣经有66个经卷，1189章，只有两个启示。一个启示是神的荣耀，他所相对的是人的污秽。第二件事启示是我们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罪所有的哲学、所有的伦理道德、所有的法律，穆斯林、佛教都告诉你人在罪恶当中。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是说，那怎么解决？圣经里告诉你唯一解决的办法，神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旧约利未记17章告诉你用赎罪祭来赎罪，但是这希伯来书告诉你一件事情，律法跟先知书它只是一个影儿，就是一个影子。你说老师，这里有一个影子，我走到哪里这影子就跟着我，它像不像我呢？哎呀，像极了。我有一个头，它有一个头，对不对？我两只手，它有两只手，对不对？我两只脚，它有两只脚，但是它是不是我啊？它不是。律法只是一个代表，律法它只是一个代表。所以在旧约里的时候，这个 列记十七章讲到赎罪祭，他永不能除罪，只有我们的主他来的时候，他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人两大问题，一个我们不认识神，第二个我们是肉身，我们还有罪性和罪行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到以赛亚，当他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这以赛亚这个先知，所以外邦人为什么那么怕以赛亚书里头的真理？所以他们说以赛亚是偷写的，成为历史上基督徒的冤案，认为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降生以后偷写的。后来这个以赛亚书因为考古学的关系，发现说以赛亚书写的那个材料是在主耶稣降生前750年，替以赛亚书翻案，才知道说以赛亚是精确的。以赛亚书在第九章，他精确的告诉你，圣经所有的话都是肯定的，神所有一切的应许都是肯定的。主耶稣讲话从来没有说大概，说不定。啊，圣经里头以赛亚书他告诉你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弥赛亚。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你这个弥赛亚，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称为弥赛亚，希腊文称为基督，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这个概念在以赛亚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可兰经里头、禅宗里头没有一个字的预言，圣经有720多个预言，以赛亚用他先知的眼光已经告诉你，基督要行走在加利利，弥赛亚在加利利行走。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干脆就告诉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婴孩就是弥赛亚，就是约翰第一章41节有关这位基督。对不起，我刚刚讲错，在约翰第一章，约翰福音1章40节讲到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神的儿子，他要在加利利行走，而且他告诉你一件事情。朋友们，我们今天谈主耶稣的降生，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降生以前，旧约已经清楚告诉你一件事情。以赛亚他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干脆告诉你。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些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把它改了，“我与父团结”，这叫异端。而圣经你拿来给我看，还有我们的圣经，黄老师，我们的圣经叫“我与父团结”，胡说八道。主耶稣说：“我与父本来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一，所以以赛亚就告诉你，神的降生是他自己来到我们人间。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说，当我们刚刚在唱这首诗歌啊，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路加福音他说，天兵同着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主耶稣他在这个他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引用以赛亚书61章，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下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被掳的得释放，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在我肉体中一无良善。主耶稣说：“肉体是没有用。”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你越看见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你的属灵生命长得越好。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还有相当不错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保罗说，在我肉体中一无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但是主耶稣说，这种被掳的人、受压制的人、身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神要给我们悦纳人的喜年，这是神他所做的工作。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很多人圣经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十来世人将他读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少人去注意到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也就是说神选择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神有他的主权。所以朋友，你愿意选择神，你就照圣经的话去做，神给你开了一条路。就像你今天说，我今天闯红灯，这个政府说那闯红灯的罚单，你就去把这个 defensive driving 学一学，你的这个罚单我们把你取消。神也是一样，神说你罪的问题我来解决。利未记十七章是讲到我们需要赎罪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更美的约，主耶稣他所成就的是一个永远的赎罪祭，让这些跟随他人永远完全。所以在这地方，主耶稣跟犹太人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犹太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律法典章，这个律法先知书都有了，三年半的时间看主耶稣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洁，见死人复活，所有的神迹奇事都出来了。其中有一个神迹奇事在旧约三十九个经典里面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神迹，是弥赛亚出现的特征，就是瞎子的眼睛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开那瞎子眼睛的时候，那瞎子他说创世以来没有听过瞎子眼睛被打开。瞎子眼睛被打开是弥赛亚来的特征，以色列人在等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一个子，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当基督来的时候，瞎子眼睛都打开了。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很少的就是为什么？这是他们跟主耶稣的对话，他们在问。以色列人从三个字开始，三个字结束，跟主耶稣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三个字，你是谁？从头到尾就问这件事，你到底是谁？耶稣如果看起来不像基督，他们不会再问。问了又问，问了又问，问了又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还要问砂锅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看起来就像弥赛亚。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他，不正常的关系就必须断掉，不正常的金钱就必须断掉，金钱、权势、地位、声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就必须放下。放得下放不下？放不下。犹太人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拜偶像，第二个问题死在罪中。主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你们举起人子，当十字架上我被举起来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也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这位神的话语的指示约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约翰他说有一个神圣的生命，有一个神圣的交通，因此我们要过一个神圣的生活。只能约翰一书告诉你就是一件事情，今天神圣的生活两件事情，一个是爱，一个是光。整个约翰一书就告诉你两件事情。今天我们必须在光中，如果我们在光中我们还恨弟兄，我们就是在黑暗，我们是说谎。今天我们如果在光中，在爱中，我们要活在圣灵恩膏的教训里头。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朋友，我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主耶稣的降生，你必须从神他永世的旨意去看他。神就是要得到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 这个生命借着主耶稣已经彰显出来，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已经都成就了。朋友，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何等感谢你，在今天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你把这些话语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愿每个朋友从心里头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你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愿你自己来成就你的旨意，也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你的话语里成为我们的实际，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生根建造。愿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颂赞荣耀都归给主。愿在这里的教会，你大大的来赐福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